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结束访问印度行程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突然作出出人意料嘅举动，取消直接返回日本嘅计划，转移前往基辅。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岸田文雄21号访问咗乌克兰，喺首都基辅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直接表达对乌合作以及绝不动摇嘅支持。报道话，日本首相秘密访问外国嘅做法极其罕见，为咗确保安全，此行岸田直接从访问地印度前往乌克兰，事前冇公布。
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岸田喺21号并非搭乘日本政府专机从出访地印度前往波兰，而是改搭民用的小型商务喷射机。机型同日本女美球星大谷祥平3月1号返日的时候搭乘的飞机是同一型号，只可以搭载10几人。岸田完成了出访印度的一连串行程之后，登上在机场待命的包机，在21号凌晨从印度起飞，并且在上午7点40分左右降落在乌克兰邻国波兰东南部的城市热舒夫，再由波兰乘搭列车以陆路方式进入基辅。据报道，岸田在同泽连斯基的会谈入面，对乌克兰人民在泽连斯基的领导下为保卫祖国而奋起的勇气和忍耐表示敬意，并且以今年 G7 峰会东道主的身份亲自传达了日本同 G7 对乌克兰的团结和坚定支持，以及寻求国际联手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立场。报道指出，这个是日本领导人自从俄乌战争之后首度到访，也都令到七大工业国对基辅的支持因此更加完整。日本的政界、执政党自民党、最大在野党立民党等各大党派大员纷纷对岸田文雄的闪电行动持正面支持的态度。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岸田文雄现在访问乌克兰，展示出西方国家的团结。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作为今年七大工业国的东道主，好像乌克兰问题，日本过去无论是支持定是各个方面做的并不是很多。岸田希望在这个峰会之前更加突出日本的国际贡献和拥护自由民主的价值的问题。而令人瞩目的是，岸田访问乌克兰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几乎是同一时间进行。赤坂明夫表示，岸田访问乌克兰虽然是很早就安排的日程，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是一个后来才知道的消息，当然作为结果来讲，就好像变成了中日唱对台戏一样。这一点我想可能更加突出了岸田坚定的反对俄罗斯的入侵，坚定地和自由民主政权站在一起的意识。台湾前外交部研究委主委颜建发教授就认为，这个是一种对垒，是一种对抗的姿态。而目前日本和南韩正出现划时代的大和解，引发了中共的焦虑。有分析认为，在面对中共、北韩和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日韩双方真正在民主同盟上加强联系，打造了亚洲的小北约。资深记者岳峰说，日本是用行动发表声明，他们选择站在正义一方。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俄罗斯访问，这个就同日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日本支持乌克兰的明确态度，表明了日本主动加入了全世界围剿俄罗斯和中共的阵营，同时也都为日本在二战之后树立起崭新的国际形象，具有正义感，而且很有魄力。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3月20号抵达莫斯科，21号同普京正式会谈之前，两人会面4.5小时，并共进晚餐。
有报道说，两人以亲爱的朋友相称，不过普京的表情看起来并不轻松愉悦。普京显然寄望于中共帮助解决俄乌冲突，但是习近平能够以某种方式说服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意休战的可能性很少。 而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当日，美欧支持乌克兰的动作更加是一个接一个，对中共支持俄罗斯发出震慑。 CNN 报道说，习普两人会面的时候，普京吹捧习近平说，在过去几年中国的国力大幅提升，对整个世界来讲，这个引来了很多人的兴趣，但是很不幸亦都有妒忌。在礼拜一，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在 CNN 公开揭穿了中俄关系的实质，是权宜婚姻而不是基于感情的婚姻。有学者分析，中俄关系远非铁板一块，中共至今都没有提供大量军事支持，而中俄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缺乏含金量。但是有求于人的俄罗斯，其外交部日前否定了欧洲方面提议的成立乌克兰问题联络小组，指责美、英、法、德不能够充当和平的调停人，因为他们是乌克兰危机的参与者。有观察认为，俄方是想帮习近平促和铺路，要将促进俄乌和平进展的公路送给习近平。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毫不客气地说，习近平的和平计划是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实地采取行动的拖延战术。习近平此行说明中共打算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暴行提供外交掩护。他指出，世界不应该被乌克兰在中共或者任何其他国家的支持下，按照自己的条件冻结战争的任何战术行动所愚弄。任何不优先考虑这一关键原则的计划，充其量只是一种拖延战术，或者只是在度寻求促成不公正的结果，这个不是建设性的外交。另外，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当日，美欧支持乌克兰的动作一个接一个。美国官员表示，密切关注习普峰会期间中共推进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迹象。美国在礼拜一宣布为乌克兰提供额外的3亿5千万美元安全援助。爱沙尼亚宣布，欧盟成员国已经就为乌克兰联合采购100万发155毫米的火炮弹药达成一致。德国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后表示，他相信弹药的生产可以迅速增加。
美国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正准备推出一项立法，以取消中共的正常贸易关系待遇。该法案可能会大大改变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
霍利议员的办公室说，霍利在3月21号会提交一项法案，要求在两年之内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霍利表示，当我们面临一个和中共竞争的新时代的时候，需要在华盛顿制定一项议程，令我们的工薪阶层强大和独立。我们可以从撤销23年前华盛顿精英们交给中国的甜心协议开始，结束正常贸易关系，实施强有力的关税，保护美国工人。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是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10月签署的。2001年12月，时任总统小布殊签署命令，正式宣布从2002年1月1号起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霍利的法案允许美国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并且允许美国总统对特定的入口商品征收更高的税率。按照该法案，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将会是永久性的。美中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待遇自2000年以来一直存在。在这个期间，中共成长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2020年，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接近5600亿美元。在川普当政时期，就经常提到，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之中，美国正在度被利用，并且强调了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这个逆差在2020年超过了2850亿美元。这个并不是美国国会第一次针对中国的贸易待遇提出法案。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几名共和党参议员就共同提出了中国贸易关系法案， 以剥夺中国嘅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但系霍利嘅办公室指出，佢嘅法案行得更远，因为佢系第一个提出永久取消同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嘅法案。
日本共同社3月20号报道，加拿大希望效仿美国、日本、澳洲、印度四国合作体 Quad， 向韩国、美国、日本提议构建新的四国合作体制，亦即是说由韩国、美国、日本、加拿大亦都成立新的 Quad 以应对中共、俄罗斯和北韩的威胁。
报道说，在1月份，加拿大方面向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提出了上述构想，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是否接受提议。据一位外交消息人士说，加拿大方面解释，韩美日同盟的扩张将会有助于加强环太平洋地区所属自由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据悉，美方亦都对加拿大有意加强韩日合作的计划表示赞成。据共同社报道，岸田首相同尹锡悦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并就关系正常化达成协议之后，具备了推动两国和解的动力。加方希望好像跨国家这样与韩美日紧密合作，增进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共同应对其他国际问题。 G7 峰会将会在5月份在日本广岛举行，届时加拿大、日本、美国作为七国集团的主要成员国将会出席峰会。据日本当地媒体报道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在协调邀请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 G7 峰会的方案。如果尹锡悦访问 G7 峰会，可能会在个别首脑会谈的场合对加拿大提出的新 Quad 构想展开讨论。
瑞士当局宣布，瑞士银行已经同意合并收购竞争对手瑞士信贷，旨在避免全球银行业出现更多市场动荡。
交易文件显示，作为收购合并的一部分，瑞银和瑞士信贷可能受益于超过2600亿瑞士法郎，相当于2800亿美元的国家和中央银行的资金支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但是收购看来并未能救市，由于担心在美联储更加可能决定加息之前爆发全球性银行业危机，全球股市在3月20号下跌。当日伦敦时间上午8点30分左右，瑞信股价暴跌 63%， 而瑞银的股价下跌 14%， 欧洲银行业指数大约在同一时间下跌近 5%。香港主要指数下跌超过 3%， 法兰克福和巴黎的市场基准指数开盘下跌超过 1%， 上海、东京和悉尼亦都有所下降，华尔街期货下跌 1%， 油价每桶暴跌超过2美元。据报道，瑞士信贷的规模是银行系统的一个担忧，因为它拥有多家国际子公司，它的全球足迹亦都是这样。这间167年历史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约为雷曼兄弟倒闭时的两倍。瑞银在礼拜日的一份新闻稿中表示，以近32亿5千万美元的价格收购瑞士信贷，合并之后的银行将会成为一家大型银行，拥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总投资资产和可持续的价值机会。有一个问题是，报告的32亿5千万美元的价格相当于账面价值的 4%， 以及瑞信年初市值的 10% 左右，那就表明瑞士信贷5700亿美元的资产里面，很大一部分可能已经受损或者被认为有受损风险，可能会引发对银行健康状况的新一轮担忧。美国监管机构也都试图平息对银行系统面临威胁的担忧。美联储表示，在截至上个礼拜四的一个礼拜之内，现金短缺的银行已经借入约3000亿美元。另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在礼拜日表示，纽约社区银行同意以2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倒闭的 Signature Bank， 收购倒闭的 Signature Bank 的一部分。FDIC 表示， Signature Bank 的600亿美元贷款将会继续处于接管状态，预计将会及时出售。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